好，我们低头一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召聚我们，而且你要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主啊，你要将你自己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奔跑最后这一段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话底下来跟随你。你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但是蒙召被选还要有忠心，所以我们能够向着你忠心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我们今天要交通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前面曾经特别提到，从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讲到我们主升天之后，向约翰显现，然后呼召得胜者，然后约翰在临终被提到宝座，看见羔羊他拿着那卷书，被七印封眼，所以从主升天之后他开始接印，一直到第七印接完了，这整卷书展开来之后呢，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从第一章到十一章，他是按着次序给我们看见，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中间的这两千多年来，事实上就是这七印所揭开的代表，那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来到了第六印，然后在第六印之后呢，马上就是有被提的事情发生，所以很快的这个被提的事情就要发生，然后当一被提之后，第一批的得胜者被提之后，接下来我们这就是那第七印揭开来，就是七号，七号呢基本上是灾难的号，可以说这七号就包括了那幕后的七年，这是我们在过去几次所讲的，那从十二章开始直到末了呢，他就开始给我们补充这前面所讲的，他有很多我们还不清楚还不明白的地方，他给我们讲得更清楚，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十二章特别提到在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异象，但是提到大异象大概有四次，这是其中一次，而且蛮重要的，因为它关乎到末世，关乎到神旨意的成就，关乎到我们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可能跟我们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这讲到不仅仅是一个意象，而且讲到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它即将要发生，所以我们很可能都会面临到遇到这个大的意象，那他这里讲到天上现出大意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妇人的时候，跟提到男人不太一样，因为提到男人的时候他比较注重的是真理方面，提到妇人的时候 通常是讲到经历方面，所以这是讲到那个属灵的经历，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妇人呢，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妇人乃是一个属天的妇人，她有属天的荣耀，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她是有属天的荣耀，她是一个属天的妇人，那我们知道这是特别代表这个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日头乃是说到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日头，当我们主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教会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月亮呢，我们知道月亮它基本上不发光的，月亮乃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月亮呢乃是代表律法说的，为什么律法时代说的，因为律法只是影子， 形体是基督，律法呢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所以律法呢乃是所以月亮呢是代表律法时代，摩西开始那个律法时代一直到我们主来的这一段时间都叫律法时代，主来之后呢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那十二星的冠冕呢，十二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曾经做了梦讲到他自己是星，而且还有十一个星，就是他的兄弟向他下拜所以十二星特别讲到列祖时代所以列祖时代就从我们知道从以诺还有亚伯、以诺、罗亚、亚伯拉罕开始这些都是指的列祖时代。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妇人呢乃是指的历世历代神的教会说的所以从最早的列祖时代到了摩西时代的那个律法时代，这个旧约的时代，然后一直到现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整个的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代表的那就是这个妇人所以教会来是用这个属天的、有属天荣耀的这个妇人来代表的。所以现在约翰看见的这个天上的大异象呢，那是讲到这个妇人说的那这个妇人呢，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当你看到一个怀孕的妇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们首先所想到的是什么呢？乃是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这里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神对亚当所说的，对夏娃所说的话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他对夏娃所说的话，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所以你看现在生产有生产之难，有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她有惨难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曾经告诉他们说在伊甸园里面这些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果子不能吃，就是生命树的就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那时候蛇就是仇敌所代表的蛇呢来引诱夏娃对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你看蛇很狡猾来引诱夏娃那女人对蛇说都可以吃，只有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你看蛇就是仇敌所代表的蛇呢很狡猾一方面呢他要人误会神的心意，因为神出于爱所以禁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让人觉得神是很自私的神，神怕他们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所以你看蛇就引诱了夏娃，结果夏娃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也给她丈夫吃了，所以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就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上裙子这时候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就这两个人呢就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所以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他说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害怕所以你看当人犯罪以后他就赶快躲起来不敢见神，那神呢来寻找人所以首先神开始行审判了。神审判呢首先是从蛇开始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所以神首先审判了蛇。神还没有审判人之前，神就为人预备了救恩，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接下来神在审判这个蛇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你看，神对蛇审判还没有审判人之前呢，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因为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出来与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然后接下来才说到了对女人的审判，你必有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对男人，对亚当说，他的审判就是说，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吉利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女人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的时候呢，首先就给我们带回到创世纪那个蛇的故事跟亚当夏娃的故事。因着人的失败，神不但审判了蛇，神也为人预备了救恩。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他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他掳掠了仇敌，借着死败坏了那张死权的魔鬼，当然蛇也伤了他的后跟。但是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呢，就给我们看见那这一个女人怀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呢，那这里所讲的这个生产呢，还不是跟我们的主有直接的关系，只是间接的关系。那这一段话呢，跟马太福音24章的第八节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讲到当主升天之后，他 死后复活升天之后呢，接下来有很多的灾难要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要有饥荒地震瘟疫，但是主说了一句话，这些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整个万物好像在那里有苦难，但主说了这是生产之难。为什么万物会有苦难呢？当然因为人的堕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从19节到22节特别提到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因为人失败了，万物都在叹息劳苦，都在受这个虚空的辖制，他们巴不得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他们盼望神的种子能够显现出来。那神的种子呢，特别是讲到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些得胜者说的，所以这些得胜者就是十二章要提到这个男孩子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旨意。不仅如此，万物都要因着这个男孩子 的产生他们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现在呢，这个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了这个妇人呢，她要生出一个男孩子出来，所以对世人来讲，这是一个灾难，对，但是对神儿子来讲，对神的家来讲，对神的旨意来讲，神的得胜者就必须要产生，神的旨意才能成就。所以现在呢，这个妇人，这个历世历代，你看从列祖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这一个属天的妇人呢，她好像在怀孕，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是在异象中看见的事情。然后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这个大红龙，你如果读到后面就知道它就是那个古蛇，所以你看创世纪它只是一条古蛇，一条蛇， 现在经过了几千年以后呢，它变成一个大红龙。讲到龙的时候，讲它凶恶残暴诡诈，红就说出了，你看它是杀人流血的，从起初就是杀人流血的。然后它有一个七个头十个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十二章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十三章才解释的更清楚。所以如果你读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十三章第一节，你看见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你看见原来十二章这里所提到这个大红龙，它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呢，真正的解释是在十三章十二章只是 大概的带过去因为呢，这个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乃是指着我们人类到末了的时候那个人的那个国度说的这个跟敌基督的国度有关系那人的国度的背后乃是那个世界的王，乃是撒旦说的因为撒旦弄瞎了世界人的眼睛所以他总是躲在背后。所以你看，不管是巴比伦帝国也好，马代波斯帝国也好希腊帝国也好，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了，它背后都有一个魔君在那里所以整个人类的国度包括美国在内，它背后呢都有一个魔君，整个后面呢就是那个大红龙所以现在他在天上又现出异象来，看见有一条大红龙，他是躲在后面的，前面就是那个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个到了十三章会继续的解释好，那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我们知道撒旦他本来是天使长神是给他极大的尊荣的他不仅是也在有极大的权柄荣耀，而且呢他在他那里有精美的谷笛，所以他很可能在那里是像祭司像那个基路伯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在那里敬拜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他能特别讲到撒旦的堕落从天使长因着他里面有骄傲他想要身上与至圣者同等，他想要接受受造之物的敬拜，像神一样所以神就把他打落下来所以他现在是盘踞在空中所以他在空中成了那个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这些恶魔都在这个龙的体系之下他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受他的诱惑被摔在地上所以你看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讲的堕落的天使说的摔在地上。然后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从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龙对这个妇人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对这个男孩子感兴趣。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乃是代表教会说的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这是讲的教会说的。所以教会按着他属天的地位来讲，他与撒旦与龙是敌对的他教会的目的乃是要把撒旦把仇敌带到他的尽头，这是神给教会的特殊的使命。但是很可惜教会在他的见证上失败了，所以龙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妇人，龙在乎的乃是这个男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你看主向约翰启示他那个荣耀的意象，有了意象之后呢就有呼召， 所以说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像那个七个教会呼召得胜者，因为教会大体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呢得胜者的产生要把神的旨意成全，要把仇敌带到他的尽头，要预备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是龙最不能忍受的，所以龙现在对这个妇人根本就不感兴趣，龙只在乎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这是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神借着圣灵在呼召得胜者，特别是在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批得胜者。因为当得胜者的人数满足以后呢，这些得胜者就要被提了，灾难就开始了，末后的七年就要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好，到了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你特别记得啊，这些男孩子这些得胜者呢，他不是提到空中，他乃是提到神的宝座。因为许多神的家啊，神的教会啊，他们只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话，末次号筒吹响，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许多的人是这样传的，他觉得我们将来死了以后，等到末次号筒第七号吹响以后呢，我们要跟这些人一同，死人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话对不对？这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因为得胜者不是提到空中，得胜者是提到宝座，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第一批的得胜者乃是要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的。那他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晓得在启示录有三次提到要用铁杖辖管万国。那在第二章二十七节，第二章二十七节，主对那些得胜者说啊，将来呢，他们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还有一次呢，是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特别提到啊，十五节那边提到，我们的主他将来要回来，他骑着白马从天降临，他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所以你看见将来呢，在千年国度，我们的主要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些得胜者呢，要跟他一同做王，他们都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辖管万国。为什么呢？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乃是以公义来治国，我们现在呢是恩典的时代，现在的宝座乃是施恩的宝座，等到那一天，这个宝座乃是一个审判的宝座，那时候乃是公义的时代来临。所以得胜者要与他们与主一同用铁杖来辖管万国。所以 这一点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圣经，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与主有交通，你会知道这个日期实在是近，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在这里有份。好，然后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所以当妇人逃到旷野，那旷野都是非常荒凉的地方，就好像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他必须要依靠神，否则他没有办法生活的。所以妇人没有办法，他只能逃到旷野，但在那里呢，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三年半。所以这里是讲了三年半的大灾难。那虽然这些妇人男孩子被提了，这些妇人并不完全，里面有很多向着神并不是这么倾心的人，但是毕竟还是神的儿女，所以神还是给他预备地 地方让他被养活，神亲自供应他们，就好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神供应他们一样。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还给他们机会，因为在苦难的时候，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仍然还有末期的得胜者，还有人在这一段时间成为得胜者，所以主再给我们被留下人机会。那当男孩子一被提以后，我们知道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我们知道米迦勒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乃是指的天使长说的。米迦勒同他的使者，换句话，米迦勒是带着天使与龙征战，那龙也同他的使者，所以龙也带着他的堕落的天使去跟米迦勒征战。所以你看见，因为当得胜者一被提到宝座以后，主的降临就要开始了。我们曾经讲过，主的降临就是主的再来，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同。一般人我们想到主的降临就是有一天主从天上降临下来，众目都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看见他，我们以为这就是主的降临。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主的再来或是主的降临，在原文就是主的降临，它是指的一段时间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提到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但有的时候又讲到主的降临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为什么呢？因为主的降临乃是指的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升天的时候，它是分两段上去的。第一段它从地上升到云中，这是这一段每一个人都看得见，那从云到宝座没有人看得见。所以有一个穿白，就两个穿白衣的人就告诉那些主耶稣的门徒说，他怎么上去也怎么下来。所以主的回来也是如此，从宝座到云中这是看不见的，像贼一样，从云中到地上呢，这是看得见的。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当这些得胜者一被提到宝座，就开始了主要从宝座到空中。但主要从宝座到空中呢，首先必须要解决空中这一块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仇敌，是撒旦的大本营，因为他们乃是在空中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这一些恶魔都盘踞在空中，所以这个地方空中必须要先解决掉。当空中解决了以后呢，空中干净了，主才能带着得胜者带着众天使来到云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你空中必须要征战，看看这个天空到底是属谁的。所以就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和他的使者征战。那我们知道米迦勒为什么派米迦勒来呢？因为米迦勒这个字的字义很重要。米迦勒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到底谁像神？因为撒旦他自以为他像神，撒旦也借着诱惑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能够像神。但是米迦勒在这里好像宣告说，到底谁像神？意思就是说，你要像神吗？你根本就不配。所以现在是你配不配的问题。所以呢，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然后龙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你看现在呢，天空就干净了，龙跟他的使者就被打到地上来了。所以他现在特别提到这个大龙呢，就是那个古蛇。原来在6000年前在伊甸园那个古蛇，现在呢就是这个大龙。讲到蛇的时候，讲到它多么的狡猾，又叫魔鬼，名字叫魔鬼，魔鬼就是说它会诱惑人。魔鬼在 在旷野试探我们的主，又叫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他弄瞎了大家的眼睛。所以你看见借着这那么多的龙的名字，当然不止，你在其他地方还有好多的名字，你记着他的名字就知道龙是什么样的一位。然后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现在龙跟他的使者被摔下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如果我们读 整本圣经你会发觉撒旦被摔下来有好几次。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边讲到撒旦是从三层天摔到了天空。那启示录在这个地方二十二章呢，就看到他被摔到了地上。那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呢，你会发觉呢他被摔到了无底坑他被摔到了无底坑你如果读到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他就被从地上又被摔到了无底坑，被捆绑一千年然后你再读下去的话呢他就要被读到二十章末了呢，他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你看撒旦他是一步一步堕落下来从三层天到空中到地上到无底坑到最后到了火湖，是他的命运所以他有好几次被摔。那如果你记得我们在讲到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特别看见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在原文就是摔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的这个星呢，就是十二章所提到的那个星撒旦被摔到地上，所以他被摔到地上呢，跟第五号发生关系我们曾经讲过，如果当第七印揭开那最后末了的七点就开始了。那前面四号呢是灾难，后面的三号五六七号是大灾难，所以最后的那三号呢被称为祸灾祸灾祸灾那是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你看见从第五号一揭开的时候呢，心就摔下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如果你对照启示录十二章来看呢，米迦勒跟的使者和龙的使者征战之后，龙被摔下来的时候呢，是第五号的时候，也就是末后的三年半开始。这就是为什么那妇人要逃到旷野，要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的原因，因为那三年半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天空干净了，主就可以准备带着得胜者来到云中，来到空中那为什么要等到得胜者到了宝座空中才发生这个征战呢？为什么得胜者 还没有被提，他就空中就可以发生这个征战呢？原来主耶稣在提到教会的时候他特别两次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读，我们知道教会最早被提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第二次被提的时候呢，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主在那边特别两次提到教会第一次提到教会是讲到那个宇宙的独一的教会那一个教会，但是在十八章提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地方的教会，众教会，就像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启示录两马太福音十六章提到的教会呢，是指着那个宇宙合一的教会，就这么一个但是到了十八章呢，他提的时候是地方教会，因为他讲到那个饶恕的问题还有在如果有弟兄他犯了错你要怎么处理，那是指的地方教会，讲到这个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所以十六章提到教会，十八章提到教会，但是当提到这两次教会的时候，主都提到一句话，就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所以主可以做事，单独做事，特别在旧约给我们看见他是为独行其事的，但是到了新约以后，主做事的方法就不太一样。他盼望神的儿女，特别是明白他心意的人，能够向他祷告。当我们懂得神的心意，当我们 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捆绑的时候呢，他天上就捆绑。我们在摸到他的心意，在地上要释放的时候，我们释放他就释放。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地上发动的，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呢，地上的释放跟捆绑，因为他摸到了天上的心意，所以他的源头还是天上。那这些得胜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他们懂得神的心意，他们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所以当他们在地上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他们释放了天上就释放，他们捆绑了天上就捆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一被提到宝座的时候，他们已经冲破了空中仇敌的大本营。换句话，他们已经释放了该释放的，他们捆绑了该捆绑的。所以因着他们的得胜到了宝座，所以天上呢仇敌就不再能够得胜。所以这个时候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就开始与龙征战，龙与他的使者也与米迦勒的使者征战，他们就再也胜不了，因为得胜者已经到了宝座。所以这一段话呢，这是为什么整本圣经里面你都可以看见那个得胜者那个源头在那个地方他从最开始，从亚伯开始，以诺这些个人的得胜，到这个家的得胜，到教会的得胜者当这些得胜者人数满足的时候，一被提到了宝座，神的旨意就开始启动了就要准备结束了，仇敌呢他的日子就不多了。所以这一点我再强调这就为什么启示录一直呼召得胜者的原因好，到了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你知道仇敌真是非常的殷勤昼夜控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比不过仇敌我们常常不知道情形，但仇敌是昼夜在那里控告所以得胜者都有一个特点，都是警醒祷告。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知道仇敌的控告常常是诬告我们晓得他控告的不是事实我们知道他对付约伯就是这个样子，他控告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因为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也为他做见证。但是仇敌怎么控告他呢？仇敌说他敬畏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用篱笆把他围住，你祝福他，他当然控告，当然敬畏你。如果你把这个祝福拿掉的话，你看他会不会敬畏你所以当然神就把这个篱笆撤去。我们知道仇敌一次两次的攻击约伯，但是约伯靠着神的恩典仍然站住，所以撒旦才退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撒旦在他里面没有爱只有恨，所以他绝对不相信有人能够单单的爱神的自己，他认为人爱神人敬畏神是因为神的祝福神的恩赐。当然仇敌的控告很多时候是真的，我们很多人的确我们是爱他的恩赐，爱他的祝福，爱他的医治，我们不是爱神的自己。当神把这些都拿走的时候我们就不爱神了。但是呢神仇敌对约伯的控告是诬告，对这些得胜者的控告是诬告。但很多时候我们很惭愧，仇敌控告我们是对的，我们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呢，弟兄是怎么胜过他的呢？乃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一个得胜者有三个点很重要，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第一个得胜者的特点就是他懂得羔羊的宝血。所以得胜者，我再说，不是特别的基督徒，得胜者乃是正常的基督徒。得胜者也会软弱，也会失败，但是他们懂得取用主的宝血。因为宝血向着神，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能够赦免我们。宝血对着仇敌能够堵住仇敌的控告，宝血向着我们，它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宝血向着神，向着仇敌，向着我们都有功效。所以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取用他的宝血。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里所见证的道，不仅仅是用口来见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证主的道。那这里呢，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你记得，其实连仇敌都会见证神的道。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啊，如果你翻得到的话，我们可以翻一下啊，《使徒行传》十九章啊，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神实在是重用保罗，神借着保罗的手啊，《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节开始啊，我很快的讲一下啊，神借保罗的手啊，行了很多奇迹。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拿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赶走了。但是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也向那些被鬼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出来。但是恶鬼回他们怎么说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就从这些恶鬼身上有两个鬼跳到他们，又跳到他们身上，制服了两个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不是光用口来见证，还需要用生命来见证。换句话说，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很重要。所以我们不但用口见证，我们要用生命来见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性命呢，不仅指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殉道而已，这个生命更指着那个魂的生命。换句话，这一个人呢，乃是跟随主的人，乃是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跟随主的人。所以这是得胜者的三个重要的条件。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需要懂得保守，因为我们会软弱，会失败。那我们需要用口来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呢，需要我们生命跟得上。然后我们也需要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十二节特别讲到，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现在天空干净了，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了。撒旦知道自己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那里去了，因为他知道只剩下三年半了，不多了，所以非常的生气。所以你看三年半那个大灾难，就是他气愤愤的结果。好，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看到没有？所以龙掉下来以后就开始三年半了，一载两载半载。那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那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出埃及记十九章，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后来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说我是用像老鹰用两个翅膀把你们背在身上飞过来到我这里的。他们以为他们靠着自己走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在神的背上飞过来的。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当荣耀逼迫妇人的时候呢，神保守他们到一个地方来躲避那蛇，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要把这个妇人给消灭掉，但是地却帮助妇人开了口，吞了那从龙口中出来的水。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地帮助了这些妇人。神从前怎么样把红海分为两半，他们走干地过去。我们知道到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知道到后来当他们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他们没有路走的时候呢，神让橄榄山也分成两半，他们从谷中逃跑。所以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龙这个妇人呢，不但包括了男孩子，还包括了什么呢？其余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的，这是指的特别讲的神属神地上的儿女，那犹太人说的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神的教会。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现在呢，他要发怒了，要对付这些留在地上的儿女而龙站在哪里呢？站在海边的沙上。为什么要站在海边的沙上呢？因为海边的沙正好是一边是海，一边是陆地。为什么说刚才我们读到说地和海有祸了呢？因为跟龙站在海的沙上有关。为什么？因为你读十三章就知道了。因为十三章你会发觉从 海中出来一个兽，第几度，然后又从地上出来一个兽，假先知。所以龙跟兽跟假先知这三而一的恶呢，要在这末后的三年半制造很大的灾祸，那神的愤怒也要发表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我们要特别读到的当我们在交通这里的时候，不是我再说，不是我们好像多读懂得一些圣经的知识，而是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在主面前凭着他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最后一点点时间，让我们能够不但蒙召被选上，而且有忠心。求神帮助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你真的恩待我们仍然在这末后的时代借着你的话再来勉励我们，再来鼓舞我们让我们学习向着你忠心，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你我们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做到你满意的为止，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让我们真的是见你面的时候真的是带着欢欢喜的心能够见你的面，蒙你的称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